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借助我们再次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我想我们都比较熟悉马太福音28章是讲到主耶稣复活的事情。我想因为关于复活，我想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想今天就可能碰一些外围啊。他这里讲到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么一共两个人。我们知道两个人很多的时候在圣经中表明的是见证，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见证复活的基督。那么怎么成为，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见证复活的基督呢？我想在这里有一点我们可以留意的，他告诉我们是在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表示天还没有亮，对吧？我们今天有时候天还没有亮，一早晨出去了，今天有时候一个豪华游轮的那个旅游啊，我们要去旅行，一早就出去了，他是去看什么？去看坟墓，去看被安葬主耶稣基督的坟墓。你知道这个时候非常的早，这外面还天很黑，也许还有危险，但是这两位妇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其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有两位，他们因着对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爱，他们不管外面多少的危险啊，他们都迫不及待。你知道什么叫做迫不及待？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将近？我知道安息日将近就好像安息日那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里面已经非常有这个急切了。你告诉我们是七日的头一日，不是七日的第二日，不是第三日，好像抢在那最早的时候他们要去看，好像之前啊他们没有办法去看。因为我们知道在安息日那天怎么样，安息日那天我们不能做事情，在安息日那天犹太人他们不能走比较远的路，所以在安息日那天他们不能去看。他这个时候安息日还没结束，快结束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里面因着爱耶稣的这样一颗心，所以说他们马上就要去看。首先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要能够真正能够来见证复活基督，我们要有一颗纯一爱主寻找主的心。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特别讲到啊，讲到什么？讲如果我们爱他，那么怎样吗？爱他的人也蒙父爱他，耶稣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在哪里，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经历不到，说主耶稣你不向我们显现，你很虚空，好像很高高在上。不，主耶稣，我们怎么样才能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到，有一个渴慕的像那两位玛利亚那样的渴慕的一个心。其实他们还不光渴慕到这个程度，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那也就是说，这个墓在前面，这个墓我们知道那个洞前面是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他们原来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如果我们读前面的福音，我们如果读前面发生的事情，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们清楚的知道有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放到那里。甚至于在其他福音书记载，当两位玛利亚到那里的时候，他们一看那么大的石头，他们怎么样？哎呀，谁来把这个石头搬开啊？也就是他们在去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什么？已经知道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天那么黑，还没有亮，不可能有其他人去。对他们里面这个心啊，就觉得我们有这样爱主的心，好像即使看不到主，里面有那个石头，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早点哪怕能够到坟墓门口怎么样也好，如果有人来把它打开那更好，这么早去没有人打开没关系，我们就是因为主，因为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埋葬在里面。所以在他们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心，前面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去。那我想今天也是，最后怎么样？因着他们有这样一个爱主的心，跑到那边怎么样？神很奇妙安排，神有天使来把那个石头可以滚开。 那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各样的难处，我们今天觉得哎呀要渴慕主啊，我们今天非常的忙啊，我们今天有要工作，我们要学习，我们有家里要照顾，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不可能这么大的难处。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有一颗爱主的心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对主有一颗渴慕的心的时候，神会安排一个环境让我们对神的爱被神这样的纪念。因为过去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讲到爱，讲到有三位男子啊，要去向一位女子要去求爱。那个女子啊就说，看看你们到底爱我不爱我，然后呢她是前面就是有一堵墙啊，她说你们来冲过去，你们谁真的爱我就能够冲到碰到这个墙继续敢冲。第一个人就冲到墙门口，一想不行啊，我一撞我万一我撞伤了撞死掉了，不行，他说不要了。第二个人也是冲到门口，哇，他冲的时候都是很愿意冲的，冲到墙前一想，哎呀不行，快要到墙前了，都赶快退吧，我再冲上去我撞伤了。就第三个他，哎呀，他爱这位女子啊，他想为了你我舍命都没有问题，哇，他就拼命的冲过去，一撞，哎，这墙破了。这墙啊原来是纸糊的那个墙。好了，那就是说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我想可能是假的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点，我们只要有一颗真的对主爱的这样一颗渴慕的心，神可以做出奇妙的安排，神可以在我们的平时的时间中做出非常奇妙的安排。让我们有一位姊妹，哎呀，她说礼拜天我没有办法跟主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礼拜天来聚会，因为礼拜天我们的公司呢是要轮的，这个礼拜就要你上班，下个礼拜你上班。那别人跟她讲说，我没有办法，我为了这份工作我没有办法。哎，但后来呢，弟兄姊妹跟她分享说，主最重要，你星期天要来聚会，哎呀，但我这个工作就会麻烦了。但有一天她下了一个决心，她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我星期天要来聚会。但很奇妙的一件事啊，有一天他老板就来找他了，后来跟他安排了之后啊，说礼拜天就不安排你上班了，有别人来替你上礼拜天的班好不好。哎呀，他都没跟老板求，老板只会给他。当然不一定每次都发生这样的事，但这些事都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心向的主，这些的难处，这块大石头，神有办法来搬掉。他这里寻求还特别讲到什么，还特别主耶稣说，借着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在妇女们的心中，他们有一颗寻找，他们真的有把握主在里面吗？我想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主大概在哪里，他们有一颗寻找的心。今天神告诉我们，我说，主啊，你在哪里？我们不太能经历到主啊。那是马太福音7:7告诉我们，寻找的、寻求的就寻见。我们真的有一颗对主寻求的心，就寻见。我相信在罗马书中，在讲到得救的市场，神在高天看看地上，不是神没有办法让人明白。圣经这么解释，没有明白的人，人不明白，然后呢，也没有寻求他的。今天我们的问题，主耶稣在神在天上看，今天我们是不够寻求，我们没有明白我们就过去了，没有明白有什么关系，就过去了。所以说没有明白的，没有明白你应该寻求啊，应该搞明白，没有，是没有寻求。当然这是主要是对得救那件事上，但我想神的一个原则，神如今在看寻找一些真心像两位玛利亚那样能够付代价，能够冒着各样的风险危险去寻找主的人。你说主耶稣在世上活的时候，有没有人找他？有啊。你说在约翰福音6，你看那个时候主耶稣5饼2鱼，这个神迹一行，大家都吃饱，然后大家都什么，主耶稣跑，他们都去跟着去找主耶稣啊，他们都坐上船啊，然后到加百农，你看寻找，那个时候寻找目的为什么？为了能够吃饱，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要求。现在呢，没有人寻找了，只有那两位玛利亚去找他。主耶稣被钉死了，那还有什么戏唱？没戏唱了，不要。所以神在让我们在今天 再找一批真的能够像玛利亚那样，两位玛利亚那样寻求他的人。要成为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我们首先要有一颗寻求的心，有一颗爱他的心。前些天听到一位老弟兄分享，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他说他曾经在中国大陆被逼迫关监狱，关了好多年出来，然后他也侍奉有一些的能力，我想神也给他有一定的恩赐。但有一天他跪在神面前，他也已经年长了，他跟神说，神啊，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接下来我可以为你做一些的工作。神跟他说，我最需要的一颗单纯爱我的心。其实神不需要，不是说什么完全不需要，今天在神心中神不太能够找到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在应该有一个心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单纯有一颗纯一像这两位玛利亚那样爱主的心。要什么叫寻找？他说老弟他见证过过去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有一天有一些年轻的姊妹们，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特会，在那里啊特会不多的，好久才能听到，因为神的仆人在那里有一开一个特会，然后他们这是特会是白天的，那他们清早就去了。他们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去的时候是坐公共汽车，那里的公共汽车一天可能就一班，一早出发到那里然后再回来，你挤不上那一班就没办法，他们就上去了。这样就开了一会儿呢，司机说人太多了不行，你们当中得有一些人得下去。大家都不肯下去啊，他们肯不肯下去啊？他们当然不肯下去啊，主啊，别人下去啊有道理，我们是为了主的聚会啊，好久好久才这么一次聚会，那么远的路啊，可能是几十里的路啊，哎呀，我们今天不肯下去，整个那个车就僵在那边。后来呢，车上人都说，哎呀，你们比较年轻，还是你们下去吧，那个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他们下去了。那么他们下去呢，他们跟主说，主啊，你看我们愿意来聚会，但是好像现在没有这个环境让我们聚会。这个神给他们有感动，你们真的是寻找吗？你们真的寻求？他们就寻求。我想啊，我听了都很感动。他们说，主啊，今天我们是赶不上那边了，但是我们今天跑到那边聚会也肯定快结束了，今天一天的聚会我们只能赶到一个尾巴，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寻求你，我们就开始就走路，我们就开始走，我们走几十里走到那边，我们哪怕能够看到一个大概在聚会的结尾我们能够听到一点也好，最后哪怕没有了，我们最后唱些诗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也好。哇，我想他们的渴慕真是非常大。也感谢主，他们走了一阵，正好有一辆车子过来，这辆车子呢是别人装载别的什么事情的车子。过来之后呢，后来呢就是说，哎，你们几个干嘛？他说我们要走到那边去。他说，哎，这个车正好上面还空着，我们也是去拉货啊什么，上面还有几个位置，我们也要到那个地方来，你们就坐在上面吧。哎呀，他们感谢主啊，他说，主啊，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啊，我们还是挤半天啊，你看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颗爱主的心的时候，当真的有这样一颗寻找主的这样一个心的时候，神你就安排这样一个环境。而且据说那辆前面那辆车后面还真出事，他们说真是感谢主。说神今天要寻找一些用纯意的心来爱他，来寻找他的人。这两个玛利亚其实从我们后面读下去，他们对基督的很多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相信因着他们有这样一颗心，他们被主纪念。今天很多时候相反，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对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对神的一些大真理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这样一颗心像玛利亚。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要能够见证复活的基督，我们首先需要有颗单纯爱主的心。那除了单纯爱主的心，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他们到了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忽然，这个忽然中文叫做忽然，我看原来那个文啊不是忽然，所以原来那个文呢就看哪，并且看哪。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看哪， 所以当马太福音他讲到看那的时候，我想圣经为什么这时候圣灵记下来说一个忽然就可以，为什么还要看那？今天我们能没有看到，我们看不到，今天我们读了圣经说看那地大震动，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但我想当圣灵说看那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心真的被打开，要让我们灵里的眼睛真的仿佛我们就是在那边观看。今天很多时候读圣经，我想第一步我们至少要能够身临其境。今天我们要读当神说看那的时候，这是对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说的，愿意我们里面被打开，好像真是当初在旁边。我说我们要见证复活的基督，至少我们要像那两位玛利亚一样，好像能够看到当初的那个情景。那今天如果有时间，我们看三个看那。这里他是说，并且看那地大震动。第一件神要我们看的是地大震动。什么叫地大震动？我们只知道，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关于主耶稣死而复活都有很多相似的记载，但是当讲到地震的时候，只有马太福音是记下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个是讲幔子裂开，讲到地也震，而且这里讲到地大震动。我想为什么别的福音是不记载，为什么单单马太福音记载，像里面是有原因。所以这个地大震动，我们总结起来就基督掌权。基督掌权，为什么叫基督掌权呢？当我们看到地的时候，而且我们看到还什么，它上面说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我们就有点想象了。这里讲到地，这里也讲到天。马太福音为什么特别要讲到地？我们知道在四卷福音书中每一卷都有侧重点，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狮子，讲到耶稣是作王。你在什么地方作王啊？你是在一个国里面作王。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特别讲到国，而且这个国是什么国？马太福音特别讲到是天国。所以什么叫做地大震动？我们有时候常常祷告，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过去的教在教会里，我们一天到晚用主所教导的祷告文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天上，哦，神的掌权没有问题，今天撒旦他已经失败了，但是今天地上是撒旦还是什么这世界的王。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这里说地大震动？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撒旦所霸占的地被摧毁了，撒旦在地上的势力被摧毁了，这个时候天国是怎么样临到地上的一个表达。所以这里是指天国临到地上的一个表达。当然这里还只是一个，整个马太福音至少关于主耶稣死、关于主耶稣复活至少讲了两次，这里还只是一个表明。真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得到启示录，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哦，我们知道那个七号要吹那个之前有一句话叫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时候天国才真正的能够降到地上。在地上，神在天上已经旨意可以通行无阻了，他的权柄可以没有拦阻了，但今天在地上还有。但感谢主，当这一天的时候，我想当圣灵说看那的时候，仿佛是我们不能看见，我们就读过去了，忽然地大震动。你知道就好比啊，好比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原来是应该是属基督的，这个国家好比应该是属某一些人的，但是这个国家被侵略了，这个国家被霸占了，但霸占了老半天，终于有那么一天怎么样夺回来。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地方叫做诺曼底，我们知道法国整个，这不光法国的，几乎大半的欧洲的领土都被德国人占去了，但是对法国人来说，那块领土已经什么，已经是被别人霸占去了。但是有一天，那一天叫做诺曼底登陆，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哦，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我想这里妇女们看到也都很怕。我想那天打仗的时候啊，那些法国人他们也怕，哎呀，怎么开炮了，怎么飞机过来了啊，怎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标志的表明了一件事情，这一块地从此以后怎么样就被夺回来了。我想在这里圣灵让我们看到这一片地 属于基督的，属于神的，多少多少多少长的日子都被撒旦占领。撒旦不光占领，撒旦还怎么样？撒旦还在这片地上经营。我们知道那时候如果是德国的兵，他们不光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建立了一系列属于他们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当主耶稣在这里来的时候，天上的国降下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成为过去。我想在神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很激动的日子。这个时候神要跟我们所有的人说，看啊，你们要看到这么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至少要成为一个旁观者，至少我们其实不应该成为旁观，我们至少要看到，仿佛当初那些法国的百老百姓看到他们的土地重新被夺回来这个场面。对我们来说，我想至少想到一件事情，地已经被地上撒旦的势力被摧毁，但是撒旦经在地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先要想一想，今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撒旦在地上长期经营而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就像当时那些法国人啊，他们也许这个德国政府，德国的已经那边有一个傀儡的政府，他们已经习惯于那个政府里面的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但是他们因为习惯了，他们就已经现在已经这块土地重新回到他们手里，但是他们可能还是按照原先的样子。前些天或者说更进去昨天，我听到一个关于心理学的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了这一处。你知道撒旦在地上他占据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慢慢的做的，他那些做的事情让人开始习惯，好像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我说其实心理学，那些最有名的心理学每一个都是无神论，其中而且心理学中那些大师们最有名的几个当中，大部分都是有交轨经历的，甚至说他们里面都想到了一些今天很多心理学教你的很多的那些东西，那些原则是他们在冥想之中，是仇敌借着仇敌的邪灵在他们思想中告诉他们一套这个理论，一套那个理论，一套这个理论，一套那个理论。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什么是属于仇敌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人今天不觉得，人今天觉得啊，今天很多人都是在学心理学，哦，今天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用到了教会里，啊，我们觉得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去用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什么？这些东西是属地的，这些东西是长期是撒旦在地上占据的时候，他经营出来的东西。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属地的东西都什么？这些东西都被打垮，所以叫地大震动。我想这里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今天还有哪些事情不是属于天上的，我们今天哪些东西还是属于地上的。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坏很坏很坏，但是这些东西是属于仇敌的。神告诉我们，忽然地大震动。当讲到地大震动，当讲到神的国降临基督掌权的时候，还有一点，他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什么叫洁白如雪？如果我们想象到在启示录中，我们知道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讲到那个白的时候，哦，讲到那个衣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那是义，那是也可以说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一直到去年我才这个感觉有点知道了，当神讲到国的时候，当神讲到天国的时候，在国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是跟义联系起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神的国，先说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想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哎呀，教会中是有爱，对不对？今天我们对爱的感觉特别的大，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义的感觉好像不是那样大了。今天如果有一个慕道友跑到教会里来，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呀，这个教会里充满着爱。但是有没有慕道友来跑到教会说，嗯，这个当中充满了义？哎呀，我想他们很少讲。说在我们的观念中还对义有点淡薄了。但是神的国有一个根基，神的国的根基是什么？ 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告诉我们，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讲到国，但马太福音里面讲了非常多的是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哎，义总是和国放在一起的。而且神告诉我们，神当初告诉门徒们说，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个当中，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意思。所以整个当讲到国将谈到天国降临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叫做是义。但是如果我们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怎么超得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都像那，我们所有的义，以赛亚书六十四章讲到我们所有的义，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全部都拼起来，都像那污秽的衣服。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过去不明白，圣经有一句话，圣经那句话说，罗马书第四章说，主耶稣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哎，我们觉得这个话好像他的复活，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复活，原来主耶稣的复活是跟义有关的。因为主耶稣一复活之后是怎么样，那天上的国就什么是降下来，最后我们都可以进到这个国里去。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我们没有条件。在马太福音中当讲到这个义的时候，他非常的强调，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在主耶稣被定被审判被定的之前，圣经特特别别的强调关于义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记得当中一个叫犹大，犹大他是出卖了基督，出卖了耶稣。那他里面怎么样？他里面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不义？他里面慢慢知道，哇，我这个是个不义的人，怎么办？他有一个办法，怎么办？把那个卖的钱最后去交掉。他以为把这个卖的钱一交掉，好，将功补过，以为就有义了。犹大没有义。啊，不光他，每个人都想着义。最后那些祭司长们，他们想不想有义啊？他们也想有义。然后什么？他们接到了这个钱，哇，这个钱拿在手里是烫手的。这个钱我们是不能拿的。这个钱一拿，我们就变成不义的人了。怎么办？赶快把这个钱去拿掉。最后去什么？这个钱去买一块地好了。所以我们再看到审判主耶稣的比拉多，比拉多太觉得要有义啊！啊，他之后一看。他知道把主耶稣审判了，最后要让他钉十字架，这件不义的事情怎么办？哎呀，他用手来洗一洗水。你看全世界所有的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最后都想什么？都知道不义了，然后呢都要用一些的办法，但是这些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主耶稣什么，就是他是个义人，最后什么，他没有罪，无罪的替代有罪的。所以神为什么特别要写了犹大，特别要写了祭司长，特别要写比拉多，借着这一切的事情向人表明，人想出各种的办法都不能够称义。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的国，我们的义若不超过或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天国。今天我们在旁边看，忽然看啊，地大震动，如果说不先靠我们自己，这个震动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感谢主，今天神让这个当看到复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他的义，主耶稣的义成为了，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说啊，我每次唱到那个歌的时候啊，里面特别的有感触。有一首歌就是我主耶稣是我的义，我主耶稣是我的义，他的美丽，他的敬意，是他精秀的义，是主耶稣的美丽成为我们的美丽。今天我们如果是不义来到神面前，明天我们活得差一点，跑到神面前，神定我们是罪了，定我们不义了。但是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件美丽的义，是主耶稣自己。而且那首歌唱到，不光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来到你面前，一直到将来，哦，一直到永远的荣耀之中，最后还是唱到我主耶稣是我的义，他的美丽是他的旌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地大震动的时候， 我们里面实际上要感恩。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好像这些经文都过去了，但是当主说看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呢？今天不光主耶稣他让我们有了这个衣能够穿上，今天神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今天的义。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提醒一句话，哎呀我觉得很阿门。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说让神很伤心的，他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义已经不太有感觉了，而很多时候我们对不义也不太有感觉了。今天我们觉得稍微亏欠神一点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有的人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认错，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从来啊，就是亏欠了别人好像就很简单的，但在他心目中说神的义是那样重要一个价值。那我们今天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进神的国，愿不愿意进天国，我们都说愿意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学一件事，从每一件小事上让神来检查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件事是不义的，今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件我们曾经做过一件不义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解决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地大震动，那义的国要降到地上。那么在这里当讲到地大震动的时候，这里仿佛又给我们看见当讲到地震动是代表一种审判。在旧约的时候讲到地大震动的时候，哦，不是讲我们今天地上光是有一些地震啊，有些什么，当旧约的时候讲到地大震动的时候都是讲到将来的审判。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地大震动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人怎么样，哇，人看到在 太可怕了，这个时候人都什么，人看到有那个岩磐石的洞人都要躲进去，人看到有岩石的穴、啊、人都要躲进去。那个时候是什么，人是看到耶和华就要逃避，看到我们这位公义这位全能的神啊，说那个时候人里面就害怕，人里面要躲避神的那个全能，要躲避神的这个荣威。所以在这里是讲到，特别是讲到审判。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了六印的时候，这个审判到了六印的时候，你知道地大震动。刚才我们知道到那个六个号吹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地大震动，成了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一直到了最后要到七晚之前，到了七晚的时候，最后说成了的时候又是地大震动，说这个地大震动而且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当讲地大震动的时候，代表神的审判，代表神的权柄的审判，代表神的权柄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他这里还是讲到什么，他这里还讲到闪电。你知道什么叫闪电，当我们看到是神说看呐、啊，我们今天要看，今天我们读的时候看不到闪电，今天神说让我们看呐、啊，让我们看到好像这幅画面，哇，这个地带在震动，这个闪电都在闪。我们知道当圣经中讲到闪电的时候，特别是从天上来，也是代表天上的那一个全，这个全能代表天上的这个荣耀，代表这一个权威，最后是审判临到地上，代表这个权柄是让他，这里不光地震啊，像人都浑身乱战，这个 人都浑身乱战就是地震是同一个字啊，也就是当神的这个权能临到的时候，这个属撒旦的这个权势要被毁灭。中国去年发生了地震，说怎么叫闪电跟审判有关，那这个审判不是最后的审判，说在地震有一个地方，也就是那边去年地震很厉害的地方，当神用地震，我想神是借到了那个地震来唤醒人，也可以说是某种角度说是将来审判的一个影子，因为在那里有多少的人，包括从小孩子，他们从小都会念咒语，他们从小都跟那些巫术都是有关的，但是这个地震弄好之后好像还不能让人那么的悔改。有一天晚上，八月应该是29号一天晚上，一个晚上啊，他们说当地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发生了数万次的闪电，哇，他们这个历史上从来没看，但是有的人都开始害怕了。所以说当这些闪电发生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全能的彰显，这个权柄要让地要发生震动。 好，我们今天在旁边看，看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那天只是主耶稣做了那件事情，让地上发生震动，那我们今天最多只是一个旁观者。怎么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呢？复活代表主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复活，他升天，他是掳掠了仇敌，把这一切的仇敌都踩在脚下。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是到地底下开始就一网打尽把仇敌。那么这个一网打尽，我们今天看了有什么用？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我想主耶稣他不光盼望那一天复活能够产生地大震动，他希望，他盼望借着教会这个地能够发生震动。在我看了看教会的历史上发生了几次，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有第一次发生很厉害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有祷告会，可是我们今天仿佛我们的祷告会，对，感谢主，我们今天祷告会神听祷告，但是我们今天祷告会不能让，好像还不太能让地发生震动。但圣经记录的《使徒行传》第四章记录的第一次，有史以来的教会历史上被记下的第一次祷告会，不得了，哇，那一次祷告会一祷告，地大震动，不管地咋动，然后大家都被圣灵都充满，被圣灵完全的管制，而且神的能力在那些人身上显出来，然后他们是什么？能够大胆能够来传扬神的话。今天神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榜样，神今天主耶稣他自己使他的复活使地大震动，他的复活的能力在那些门徒的身上，在那些基督徒的身上是地大震动。今天神盼望我们有一个渴慕，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进入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被神的复活的大能所复辟的时候，我们是能够，不是说物质上的地大震动，今天我们能够震动阴间的权势。不光如此，还有一次讲到地大震动，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但在关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够唱诗，他们能够赞美主。当他们这一赞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地大震动，监狱的门被打开了。我想这个监狱的门不光是一个物质的监狱的门，这个监狱的门代表整个撒旦用来奴役、用来辖制人的，哦，这个枷锁在那天被打开了。今天我们需要赞美，今天我们需要祷告，今天不光让主耶稣那天看到地大震动，今天神要靠着我们这些被主所得着的人，我们有着死而复活生命的人，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赞美，让地大震动，让撒旦的权势，见证出撒旦的权势被摧垮。我记得啊，当讲到祷告的时候啊，有一次的祷告会，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为传福音祷告，好像传福音，我们就只是祷告祷告了，就好像传福音呢、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哎呀，好像我们传福音啊，有时候都很可怜。我们今天请福音朋友，好像很，哎呀，好不容易把他能够来请过来，哎呀，你几乎好像你是祈求他来，求他来信主一样的。但好像有一天啊，好像神真是给我们感动。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说神啊，我们不光是那么可怜巴巴的在求神啊，你在那一天你执行你荣耀的拯救。哎呀，真奇怪啊，当我们真的能同心合意，当然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神感动，哎，在那一次传福音聚会中，我们所有人坐在下面真是觉得不一样，觉得那一天好像整个的属灵好像空气就翻转了，哇，那一天就很多人得救。今天神告诉我们他已经做成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做成的事情，今天盼望在我们的身上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在神面前有更多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有更多体贴他的心意，当将他的心意能够宣告出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地也是要震动。我们在这里讲到地震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秘诀是祷告，我们的秘诀是赞美，好像一赞美一祷告就结束了。前些天啊，我听到一位老传道人的见证，我们讲到当地大震动的时候，特别关乎主基督的掌权，天上的国到地上，基督掌权，基督是审判，基督掌权，基督是公义的王，他掌权。但是怎么样发生地大震动，最根本的还不光是我们的祷告，还不光是我们的赞美。 一位老传道人，他接受了很好的装备，他出来的时候，他想他一传道，那么一定会收来很大的果效。但神没有让他这样，是让他在一个师母娘家里就干干杂活。哎呀，他说我接受了这个装备出来，我应该传道的，我怎么出来就干杂活呢？天天干杂活，天天干啊干啊干啊干杂活，干了杂活。有一天，那个教会的牧师跟他说，今天你去传福音。哎呀，他说我这几天都没有准备啊，我天天都在打杂，都在干活。他里面不愿意，但是他怎么？但是他顺服下来了。最后他说我没办法讲了，最后他什么？他说我就把我这几天啊打杂的故事跟他来讲讲讲吧。最后一讲故事，哎呀，有人信主了，哎，他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呢，他跟他的孩子传福音，他孩子传福音啊，他孩子也不信，一直不信。后来神感动他说，有一件事情你要跟孩子祷告，要跟他道歉。哎呀，他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怎么跟那孩子道歉呢？不道，他一直不道，没用啊，他不道，那传福音没有果效。有一天他顺服下来了，哎，他跟孩子一道歉，后来他一传福音，孩子信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传福音，我们每一次的这样一个征战有果效，都是一次让地震动。但是这里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让地震动不光是有祷告，我们有很好的祷告，有很好的赞美。让地震动是因着主耶稣的王权，主耶稣的权柄临到了。今天主耶稣要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让地大震动，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神先在我们身上成为权柄。今天我想，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爱主的心，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基督掌权，我们今天想象基督掌权，在全地掌权。但基督掌权第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掌权。当主耶稣的王权在我们里面真的能够掌权了，我们的一切的服事最后带来的真的是能够地大震动。好，这是讲到忽然。接下来我们说，今天我们还要看几次，看几个看哪、啊、看哪、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看哪、啊，那个看哪、啊、是说什么呢？他是说他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里有个并且，这里漏了一个字叫看哪、啊。所以第一个看哪、啊、是告诉我看哪、啊、地大震动，让我们至少成为一个旁观者，不光成为一个旁观者，让我们有经历。第二个看哪、啊、以复活的基督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我想当初我也不知道，当初那个两个那个玛利亚，他不知道能看见什么，就说看哪、啊、今天不仅告诉你这句话，你要看到耶稣已经在加利利。耶稣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加利利是一个什么的地方？那我想这里面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前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基督掌权，那么这件事情至少让我们看到呼召的更新。我们知道加利利是耶稣曾经呼召门徒的地方。我们知道当初马太福音四章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谁了？看见叫西门彼得了，看见还有谁了？看见安德烈了。所以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个意思，你说耶稣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为什么要跑到加利利去啊？加利利远不远？加利利也许还是挺远的，对不对？他耶稣在坟墓那个地方附近嘛就可以嘛，但是耶稣不要，耶稣要重新到加利利去。为什么耶稣要重新到加利利去？耶稣要再一次呼召门徒，因为门徒是在加利利被呼召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次呼召我们不太行，门徒一开始跟着耶稣也被呼召了，他也跟着耶稣了，跟了老半天，辛辛苦苦，耶稣啊你被钉死了，我们这些的学生老师你都被钉死了，你原来呼召我们都舍下了，我们知道门徒他们很干脆的全都放弃了啊，我们现在是没有指望了，耶稣要重新的来呼召他们一次。我想我们在今天的我们当中，也有的时候神曾经已经呼召我们了。我们知道整部的圣经，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呼召谁，一直到最后呼召得胜者，神一直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 如果说你曾经神借着神的话语呼召我们，这个呼召不是让你要出来做传道人，神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接收属天的呼召，我们都要过属天的生活。神告诉我们是圣召，我们都要过跟世界不一样的生活。神是从开始告我们这么讲，要被呼召。但是如果说我们曾经将主的话听过，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上，神说呼召的多，选上的少。那今天神仿佛借着这句话语，我们要真的成为复活基督的见证，我们需要在呼召上被更新。前一次呼召我漏过了，前一次门徒他们讲话，门徒也没有听见啊。耶稣其实跟他们已经讲了要到加利利去，他们都没听见。但是这一次神还给机会，愿我们今天能踏上这个机会。讲到呼召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被神呼召了，他说我要为神而活，但是他觉得我要献给主，我要把的时间全都献给主。但是呢，他后来看到这个世界多么的美丽，哎呀，我全都给主啊，我有点舍不得，就做生意吧。后来他做生意呢，他后来也大概有点钱，生意越做越大，哎呀，哪有时间给神啊，做世界各国做生意。这是台湾的人，他跑到了韩国去。他跑到韩国去的时候呢，韩国那边呢正好政治有暴乱，那个时候最后有警察有镇压，最后一枪打到他的头上。哎呀，打到他的头上之后呢，后来他当时还苏醒着，后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是没救了，按照现在的医学手段没有办法做手术，慢慢你会死去。哎呀，这个时候他就想起，哎呀，神啊，你曾经呼召过我啊，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光景啊？因为我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他说，神啊，我愿意重新来奉献，我愿意重新来为你而活。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不要一直觉得机会。当我讲那个故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真实的故事，也有一个人，神要呼召他，但是那个时候啊，他觉得他在世界上啊，他是坐出租车，他就做那个生意啊，他觉得特别赚钱，他觉得不舍得给神，等我赞助了钱。但是有一次他的车被打劫了，有一次他就遭到了这些的歹徒。你说神为什么那一次没有像前面一个人那样救他呢？我相信神给过他很多的机会，我相信不光是神给了前面一个子弹打在头上的机会，神给他机会。今天就像神在加利利再次给我们一次的呼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上。今天我们耶稣说，神啊，你呼召我们。我想主耶稣呼召他们另外一个原因，曾经他们是没有复活生命的，他们也凭着一个热心来跟随主，跟了半天，哎呀，最后忙了半天失败，我们也跟不上。主耶稣不光提醒他们过去你们机会丢掉了，所以说告诉他们，我再次呼召你们，我复活的能力要复辟在你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我在神面前被神呼召要为他而活。就像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特别被神的一句话感动，特别被一位年长弟兄的一句话感动。我那个时候立下一个心志，说，神啊，你今天再次呼召我，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真的愿意将我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你。从今天开始，我还有很多还不能完全归你的地方，我愿意全部都带上，全部都归你。过了一年，到了去年年底，我一看，回想一年，哎呀，失败软弱的地方不得了。我说，神啊，我立了那么大的一个心志，到头来还是失败。那神给我提醒，神再次呼召我们，我们再次走上去。今天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今天有很多，也许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被男子啊，我们被蚂蚱、被茧虫都吃掉，但神说他要呼唤我们。今天那些门徒们，甚至有门徒都不认耶稣了，但是耶稣说，我的呼召没有反悔，我今天再次愿意把你们带到加利利去。我要今天主也再次愿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主再次呼召我们，我们09年失败了，今天10年又到了，我们愿意在今年能够跟上。还有一个看见，第三个看哪、啊、看哪、啊，第三个看哪、啊，我们看得见了，就是第七节，他说：“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什么叫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哎呀，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啊，好像觉得我也读不大通啊。那个时候应该听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神说是看哪、啊，神再一次用这个当中，神圣灵加了这一句，跟不加这一句不一样。让我们里面的灵再一次，心里的眼睛再次打开，哦，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仿佛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两个玛利亚，他们在那边也听了神的话，但是他们还是在旧造的形式中，他们还不能明白神说一些什么。啊，圣灵已经，神已经借着天使已经跟他们说话了。我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想他们那两个人啊，就愣在那里，听了半天神的话，根本就没有听懂，不知道要做什么。第六节，圣经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照他所说的，什么叫照他所说？第一个意思，神说话是算数的，神说复活一定是复活。第二个意思，这是一个责备，神已经照他已经讲过了，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两个人在这边还听了半天，还不知道在什么。所以神说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在这里神给我们个提醒，第三个看哪、啊，至少给我们提醒，我们要脱离成就，我们主已经死而复活了，我们要脱离旧造，我们要脱离死的东西，我们要脱离成就，进入新造，进入那复活之中。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在一个新造的一个地位上，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旧造的一个光景，我们对神的话呢还不是那样的能够明白啊，好像说神已经说了那么些的东西。前一阵碰到一个弟兄，一个弟兄也有因为一些的事情，他开始对主有些追求。哎呀，他说之前啊，他说我每个星期啊不来教会不好意思，不来不教会呢总觉得不好，来了，他说我每次跑到教会，我们教会大概来要从波饼聚会到结束5个多小时6个多小时，哎呀，但我5个多小时到6个多小时我坐在那边，我没有办法听懂，我不知道在讲一些什么。但是神借着在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要渴慕了。我不能光坐在是一个已经是地位上是新造的基督徒，但是还是在旧造那样，只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啊。这个时候他开始醒了，他说我要开始来追求啊。有一天他说圣经看不懂，说来我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哎呀我该追求了。有一天他说他已经很累了，他说他晚上都已经白天一天打过很累了啊，这时候圣经都快没办法读了，但是我不能停留在过去这个光景中了，我现在要进入新的新造的光景，我虽然很累，但是我还是渴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啊。我就像那两个玛利亚，不能够光是停留在过去那个旧造光景中，神已经使基督死而复活了。今天我们不光是过一个聚会的生活，我们在聚会生活中要享用到，哎呀，我听他一想啊，我想也是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不能够经历到死而复活的主，如果我们今天还对神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哎呀我们根本就不能听懂，哎呀我想每个星期那么多个小时多浪费啊。愿神今天帮助我们，像那个玛利亚说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个心窍被打开，哦，他们原来不知道做什么，但是进入新造之中，能够明白神到底对他们在讲一些什么的话。那么当这里时候，我想不光让我们是脱离一个成就的心思，这里要让我们脱离一个成就的旧造中的一个法则。他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什么意思？这里不光表明玛利亚他们爱主的心很大，那么早就来，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将近，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代表旧约的那个安息日快结束了。七日的头一天代表一个新的年代，代表一个新的纪元，代表一个新的时代，代表一个新造的开始了。 但是那一天天快亮的时候，天快亮就是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对玛利亚来说，对两个玛利亚来说，但他们的观念中安息日快过去了啊，头七的头一日到了快过去，在他们的里面还没有完全过去，天快亮了还是在黑暗之中，他们里面需要有一个苏醒，他们不能再活在原来的那些哦半黑半白的那样一个光景中，要脱离整个旧造的原则。我们知道旧造的原则是安息日，哦，就是做一些宗教的事情，但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今天主说我已经是死而复活了，旧约那些东西只是影子，我们不能再抓住那些影子了，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让我们成长。但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觉，让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啊，还不如啊按照旧的法规啊做事情容易一点。所以说我过去听一个年长弟兄说，有个几个基督徒跟他说，哎呀我现在信主了，我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呀你跟我一条一条都写出来吧，这样的话我每天就知道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年长弟兄，我不能跟你写这些东西，我写这些东西你又落到旧约的当中去了，今天要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带。前一次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分享赞美的事情，赞美的事情啊，有一位弟兄啊，就过去弟兄他写书啊，他说我们要操练赞美，怎么操练赞美呢？旧约大卫啊在诗篇中说啊，一日七次赞美主，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赞美呢？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啊，这位弟兄啊，这位写书的弟兄，他原先他从小他就是赞美，每天赞美七次，有一天、啊、晚上睡觉了，一数一二三四五六，哎呀第七次还没赞美啊，赶快爬起来赞美主，把第七次弄完了。好了，我当初也是一直想，哎呀这位弟兄家中的很好啊，对吧？如果说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都不太会赞美，说句实话我们都不太会赞美，如果我们也像他这么练练啊，说不定过了一年啊，我们也慢慢开始会赞美了，对不对？现在你不知道怎么赞美嘛，我们就学这个方法。后来神借着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这样干好像表面好像很快的可以带来一些果效，但是这是旧约的原则，其次你一定要其次，不，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新约的，我们今天要学习，虽然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不常常用它，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觉得还是外面定一些规条日子好过一点，对不对？这个日子这个规条我守住了，我每天都安心一点。不，神要我们看到，虽然我们里面不太熟悉，但神要我们操练，让我们里面那复活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其实在旧约中有个很经典的例子，我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了，被掳之后他们回来了，但是等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要重新建殿，后来要重新建造城墙，有一个人非常的爱主，这个人名字叫做尼希米啊，他里面心非常迫切，但是是不是下面所有的人心都那么迫切啊？好像没有那样，但是他有呼召力，我想神当初也有感动，也让他们把城墙建起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很多时候什么，他是用个省长，他也是发命令啊，出什么事情了你要这样，出什么事情了你要这样，来我们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他是一个祷告主的人。但说句实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祷告被神感动，我们就不知道了。最后在他在的那些日子，哇风风火火啊，都建造起了，城墙也弄好了，什么事情都弄好了，最后呢他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二年都非常的好，等他一走再一次回来，到了这本书叫做旧约尼希米书，到了最后一章看不得了了，等他一回来，这里也出事情了，那里也出事情了，啊，守安息日不守了，哎呀，跟外邦人结婚了，哎呀，什么东西都这殿的神的那个殿的该给神的那殿里也做其他的事情，哎呀，他里面焦头烂额。到了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他之前他跟说，神啊，愿你纪念我啊，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到了这本书结束的时候，说是他忘了跟神祷告，神啊，愿你施恩于我。这个是他知道了，这些东西外面的东西虽然能够带来一段时间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是因为他人，等他这个人一走，别人就不守他规矩了，人们不是出自里面的。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 安息日将近，安息日要过去了，头一日是复活来到了，我们不能再停留在一直是天快亮的这个光景中，神要在我们里面心要明亮，所以这里要脱离成就的原则。最后一个，他这里当讲到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他前面告诉他说他们去找耶稣了，天使也神也很喜悦他们的心，他们是找的什么？谁？哪位耶稣啊？他说：“我知道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在他们的心中，其实耶稣早就跟他们讲过要复活了。我想他们里面听得朦朦胧胧，不是很明白复活怎么回事。在他们心中，这一点很清楚的，耶稣是钉十字架的。在他们里面要找的是什么？是死的耶稣。然后这里天使告诉他们，他不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不光要有一个寻找的心，今天我们要找对地方。今天有些东西我们以为耶稣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找到那边了，耶稣不在那里。哎呀，我想这句话让这两个玛利亚他们心里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就说他不在这里。所以我们找了半天，耶稣不在那里。为什么耶稣？因为耶稣是复活的，我们在坟墓中是找不到耶稣。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又跑到坟墓里去了，我们又跑到一些死的东西里面去了，我们跑到一些传统，跑到一些字句里面去了，这些东西还跟耶稣是有关的，但耶稣说他已经活了。今天我们舍不得一些旧的东西，我们舍不得一些旧造的东西。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宋尚杰，他也有医病的恩赐，有一天别人拄了拐杖来，他帮他祷告，真的病医好了。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所谓医病恩赐的很多我们不敢恭维啊，但是送上去呢，大家确实知道他真是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他那个两个人，那个人呢是瘫子，他原来是有拐杖的，他拐杖已经医好了，对吧？医好了之后他舍不到这两个拐杖，那这个拐杖还是挺好，我不舍得扔掉，把这个拐杖还是带在身边。完了，真狠的很奇妙，等他把拐杖拿回来的时候，他的腿又瘸了。哎呀，他怎么没有信心？神已经医好你了，你已经是在复活的当中了，你今天还是要，哎呀，原来那个东西还是不错嘛，还是把那个死亡的东西怎么样，那些东西我还想用一用。哎，神很奇妙，在这件事上很奇妙，让他看到如果我们不愿意脱离了旧的成就的，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复活的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样？他再祷告，后来神没有听他，后来他就一直就瘸。今天神让我们要捉摸到是活的东西。在我自己的感觉中，我过去啊有一些跟神有一些经历的时候啊，我里面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宝贵。我零三年的时候跟神有一个经历啊，哎呀，我觉得这是神啊，你对我说话太宝贵了，将来我哪一天你要我出来服侍啊，你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做一遍，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出来服侍了。哎，去年神就不用，去年跟神祷告的当中，神就给我一个提醒，你为什么那么抓住那一次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我说非常的宝贵啊，是说你为什么要抓住那次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如果你只是抓经历而不能抓住经历后面的主我自己的话，这个经历是死的，今天这个经历好像你是在坟墓中，这个很宝贵，但是这只是坟墓。今天说我们要抓到神可以今天他用他的方式来感动我们，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抓住过去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我有一次跟神祷告，为了我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神啊，你一定会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哎呀，我觉得很奇妙，今天我一祷告，神告诉我要去找一样东西，我里面有感动要去找一样。我说我找一本护照，我找不到啊，那本护照我找来找去很久都找不到啊，我当时奇怪，我说找不到啊。神天天给我感动说你今天要到那边去找，我说我去了找了老半天，兜底翻那个包翻不到护照。那神那天感动，我以为神要印证我一件事情，我最后战战兢兢也不是很有信心的去，哎，奇怪，我怎么过去找不到那部护照？那天一打开那个包，那部护照就在里面了。哎呀，我觉得太奇妙了，我心中觉得神啊，按照你过去带领我，你今天既然显明了这么一件事情，一定说明什么？我应该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一做那件事情完全不是，神给我个提醒，我们不要抓住经历，我们不要抓住一些好像是很宝贵的东西，我们要抓住基督的自己。 用个比方来结束。我几年前交通过一次信心。什么叫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当初怎么用那个比方来表明确据的呢？那个确据就是说，我也是学来的，那个确据就是说，什么叫信心？你没有看见，但是你就什么，你已经是你的了。今天你去买一套家具，你今天去买一套家具，你付了款之后，别人给你一张收据，你有没有看到家具？你还没有看到家具，但你怎么样，你已经看到收据了。所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你还没见到那件事，但是这个确据你已经拿到了。家具你还没看见，但是因着有这一张的收据，实际上怎么样，你实际上已经拿到了家具，对不对？哎呀，我那时觉得这个比方太好了，后来神给我感动，这个比方是不对的。为什么？你今天拿到一张收据，你100%能够肯定你凭这张收据能够去拿到那套家具吗？不一定。什么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做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实底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本体是同一个字。神让我们看到，不光看到家具没有用，神也不要让我们看到手里的这张票据，神要让我们看到本体，神要让我们看到那背后的一位。所以什么才是真正我们的确据？谁才是真正的确据？是主耶稣自己。也就是说，这个开收据的店，这个开收据的人，他如果是有信用，他守信用，你才能真的把家具买来。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你光有那一张纸是没有用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把那张纸捧在手里，我们今天拿了那张纸，我们知道，哦，我们以为这张纸就代表后面那套家具。不，神告诉我们，今天是背后的那一位，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最后实际是指向谁？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字句，所有的很好的教导，都会成为死亡，都会成为坟墓。今天如果我们眼睛看到这一切，最后我们离开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不在坟墓里。愿意我们今天是在向那两位玛利亚，虽然他们不是那么的懂，但是当他们被听到神的话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去看坟墓的，但是他们最后是虽然还害怕，但是大大的欢喜离开坟墓。今天我想我只是开一个头，只是摸到一些可能是外围，但是愿意让我们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好像在旁边观看，看哪，不是我们的肉眼看见，我们的灵里的眼睛看见，能够经历到主震动，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被神用来震动的敌人。我想就讲到这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复活，你死里复活的事实，哦，主啊，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所能瞥见的，主啊，只有一点，主啊，愿你是在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当圣灵，主啊，你记录下看那的时候，哦，主啊，让我们读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实在能够看见，主啊，让我们先看见一点点，哦，让我们越看越多，哦，让我们越来看越看到复活基督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哦离开哦一切的哦死亡，离开一切的字句，哦，主啊，离开一切只是和你有关，而不是主你自己，主啊，让你自己复活的生命，主啊，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